当年的金价是200多块钱，所以当年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光囤金了，可能现在也会发展得很好。也看了很多很好看的设计，就觉得非常的怒其不争，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选择，但是国内没有。
当时对于创业这个东西你有理解吗？
两个人一拍脑子，什么都没想就开始蛮干了。
从小而美到美而强，我们会发现美是你的不变的部分，但是小和强是完全需要用市场来说话。对比一个几万块钱的奢侈品牌手镯，你是它的平替吗？
其实是偏好而并不是替代。
会介意被称之为女性创始人吗？
是写在他们内部的那个融资报告里，你们公司女的太多，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撕逼。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大家好，我是陆老板，欢迎收听思路说。这是一场你从未听过的老板深聊局，致力于对话100位新商业发展局中人。在这里你将听到我们畅聊商业逻辑，预测市场变化，还有真实有趣的创业故事与你分享。黄金作为五金之首，一直以来都是财富与尊贵的象征。在中国，三金五金更是常常被用于婚礼筹备的场景之中。然而随着消费品质的升级，女性意识及多元文化的崛起，这个古老而庞大的市场开始焕发全新的生机。今天我们将对话的是现代人文金饰品牌隐的创始人武银。他抱着海外好看的黄金首饰那么多，为什么中国不能拥有自己的品牌这个想法，从顶级的 4A 公司奥美离职，在北京一处小胡同里创立了隐，开始了以金为原点的品牌创作。没学过设计，不懂开店，就这样毅然闯入珠宝行业。一边面对如 Tiffany、 卡地亚、梵克雅宝等早就将品牌附加值深深烙印在产品上的西方奢侈品牌，一边面对周大福、老凤祥、中国黄金等在国内广泛认知、看重性价比和保值性的传统黄金珠宝品牌，隐如何定位自己？9年前在北京胡同里诞生的小工作室究竟长出了怎样的羽翼？它真的能代表中国飞进全球的视野吗？今天让我们和武银聊聊关于金、关于隐的那些事儿。欢迎今天阿优做客我们的思路说哈。
你好，我是武银，我是现代人文金饰隐的创始人。那大家都叫我阿优，今年呢是一个30加的都市女性，30加以后我就有点无灵感了。
对，三十而立啊，这个立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词。那我们关注到这个隐这个品牌其实有一段的时间了，早在近10年前的时候，其实中国的这个金的这个行业发展竞争是非常激烈的。既有咱们很多的国民级的金饰品牌，比如说像周生生、周大福、老凤祥啊、老庙，也有一系列的外国的奢侈品牌在中国已经扎根了多年，卡地亚、蒂芙尼这些不乏很多的这样的品牌。怎么就在当时选择要进入到这样一个赛道了呢？竞争极其激烈。
2014年，当时整个中国还没有even还没有新消费的这个概念，也没有 DTC 的概念。我自己作为一个当时在外企上班的一个白领，做了几年之后，就开始想要有一些品质比较好的珠宝首饰作为日常通勤穿搭的一个搭配。那当时就发现国内可以选的东西非常少，要不然就是奢侈品，那一方面不可能天天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传统黄金金饰。那个时候因为大家市场上的供给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卖 commodity， 就是克重乘以金价的原材料，所以当你走进一个金店，全是龙凤发财符这样的一些选择，不是一个年轻女性愿意去戴在身上的。正好当时有一个契机，我是跟着当时奥美去伦敦出差，在传奇的 Liberty 百货里面有一个珠宝首饰的设计师柜台，在里面也看了很多很好看的设计，就觉得非常的怒其不争，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选择，但是国内没有。当时就和我那个时候的同事，也是我后来的合伙人 Dora 一起想说，我们平常也在帮客户去设想完整的品牌策划，那我们能不能也自己做一个品牌，或者哪怕先做一个单品出来，能够满足我们自己的佩戴。
从一个世界知名的广告公司奥美跳槽出来，或者辞职出来创业嘛，当时对于创业这个东西你有理解吗？
但我们的确踩到了一个很好的所谓的 niche market， 很好的一个市场机遇。但是这并不是说两个人一拍脑子什么都没想就开始蛮干了。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稳妥的分析，关于供应链，关于定位，关于价格，关于设计。
因为隐这个品牌其实内涵了很多中国的哲学思想。但你的第一个单品其实 不是一个中国元素。
关于这个第一个单品的选择，其实现在想想也很有意思。既然这些西方品牌可以非常灵活运用海纳百川全世界的灵感和文化渊源，我们也可以非常自信和大胆地取用不同的一些设计的灵感。我想做极简抽象现代的金饰设计，而不是繁复的具体的这些龙凤的这些符号。如果这个品牌能够活十年百年，它应该能够留存下去，那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经典隽永无限的含义，所以我们就选了莫比乌斯环这个概念。
所以当时你有没有想过说，我通过莫比乌斯环这样一种产品形态，我能够快速破圈让大家记住，有没有一种是想打造爆款的这种心态在里面？
说实话当时真的没有，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反对这个词的就觉得这个词太商业或太无聊了。
所以当时你们是很反感商业。
早期的时候真的是比较偏独立设计师。
其实你和你的一开始的合伙人都不是做珠宝设计出身的。我可能第一个问题问的是，设计师是谁？图谁来画？
其实就是两个人先有了这个概念之后，然后我们都是用非常很现在看来很幼稚的、很质朴的手绘的方式去画了比较朴素的图。
这张图是你们自己画的？
对，全都是我们自己画的。
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金匠师傅？他是一个独立的手工的老匠人，还是说他是一个流水线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工厂啊，或怎样
的？的确是一位独立的匠人，那没有那么老，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个，只有十几年经验，但是有40岁的一个匠人师傅。经营我们第一个工坊，有点像这种前店后厂的工坊。最早拿着一个不太成熟的图，一家一家的去拜访，去想问说有没有人能愿意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想法做成一个实物。因为以前行业比较的浮躁，比较传统，大部分的生意全部都是在做奢侈品同款。所以当有这么一个看上去又简单，实际操作起来非常复杂，又在原材料上好像金价上也挣不了多少钱，很多师傅都是不愿意接的。大概有拜访了10家才有第一家说愿意跟你们试一试，还要先预付费啊等等。然后师傅很痛苦，我说没想到就扭一下需要扭得这么麻烦。所以前期的确经过了将近半年多的一个筹备，盯着金匠师傅一点点扭，一点点调，一点点磨，一点点改，才把这第一个单品打造成比较满意的样子。
这个品打造出来之后，是选择哪个渠道先上去做市场的测试？
当时应该是公众号刚刚起来没多久，所以我们应该是在公众号和微店上面做的预售。
对，现在说叫 Fit to Order 嘛，
当时哪有这些概念啊？就是比较现实的考虑，怎么得先有些订单，然后我们再来看。
所以你是先预售，然后根据订单的数量，你还记得当时的数字吗？这笔订单？
我记得当时很快就先预定了将近100个。
有没有很多是身边的朋友？
肯定是有的，而且这个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可以说，这是你要有一个原点人群，
种子用户、啊，
然后种子用户先成为他们愿意认可和选择的品牌，那意味着对大众消费者，我是从上到下逐渐去渗透的。那接着说是产品 ready 了，它要去发布，所以当时我们的定价既综合考虑了成本方面，也考虑了消费者的 perception 用户的需求，同时考虑了综合的市场定价，基本上是周系的产品卖黄金金价的3到4倍，同时又是奢侈品的1/3左右的一个。
所以当时你的价格过千？
当时在960，当年的金价是200多块钱。
对，
所以当年如果我们什么都没有干，光囤金了，可能现在也会发展得很好。但是当年我们这个单品很，其实说实话很轻，它不到一克，非常轻，但是它的工艺和工时其实远远比金价要贵很多。
那是什么时候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量级，你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继续往前再走一步？
当时判断的维度不是这个量级，而是这个品本身收到了多少行业的标注关注和用户的喜爱。第二个单品是同系列的莫比乌斯环手镯，12月同年的年底就发布了这个手镯。如果同比来看，我们但凡想买任何一个卡地亚的手镯都是3-5万起的价格。所以当我们的作品工艺和材质这些基本上一样的时候，其实本身是非常有优势的。
你刚才提到其实是多次提到了卡地亚呀、Tiffany 啊，对比一个几万块钱的奢侈品牌手镯，你是它的平替吗？
如果你只是想要一个手镯的功能性，那它是一个平替。但是当你去买一件珠宝作品到这个价位，已经不是在买一个功能了，它更多的买的是你一个审美和文化和你自己喜好的外在表达。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其实是偏好而并不是替代。但最大的难点和挑战就在于认知，就是我为什么要买一个中国新品牌上5000将近10000的东西。所以这就很需要你的原点人群对这个品牌的认可，以及他们愿意先发掘一个小众品牌成为他最早的代言人。
说到这个偏好，在那个年代 大家都知道满大街的奢侈品牌，
嗯，
和这些足金投资价值的金饰，
嗯，
没有人认识银，但怎么让大家能够认可你这个品牌，觉得我戴上它之后，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平替，而它是一个我有我自己身份内在的一种新的符号。
有两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先是我们身边这些能够触达到的一些媒体人和最核心的用户，通过他们作为品牌挚友，最早的这个品牌挚友，他们自己天然的推荐，再往后面就需要借助一些其他的平台和媒体的力量来给你背书。所以我们第一个阶段的小破圈吧，是跟当时的一条合作，我当时拍摄了一个头条的视频大片，去讲设计金饰的故事。对，那个视频下面的一些用户评论完全是破圈的更陌生用户的，他们的话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和确认了这个方向。很多人会说这就是我一直心里想找但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觉得思路说以后要对话一下一条，因为我已经对话很多创始人都会提的，在他创业初期的时候第一次登上了一条，为他带来了第一波这个早期的用户。那个时候自己有掏钱创业这件事情吗？
有，但是非常非常少，今天看来还是挺神奇的。当时我们一人就投了不到10万块钱凑在一起。
所以一开始这大概十万块钱支撑你们走多久？
第一年就是赚钱了。
就是赚钱的。就这个行业的毛利率都有多高？
非常不一样。
嗯，
传统金饰不到10%。
嗯，
传统金饰的 K 金线在30%到40%。时尚配饰就是银的在80%到90%。奢侈品珠宝在60%多到70%。我们其实在50%到60%之间，
那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区间啊。当时大概营收规模到多少了？
融资之前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00到600万。
是一个其实体量不是很大的一个规模，但是是个赚钱的小生意。
是因为早期是 C2M 嘛，所以早期没有做那么多的备货。刚才说到一条开始发布以后，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迎接订单，15天以内变成3天48小时发货。所以因为这个就意识到我们不是一个不能只按小设计师和作坊工作室的状态来运营了。
所以其实你是带着瘾的这个 case 去读的这个商学院。
去读 MBA 本身是我上本科的时候就很想去做的一件事情，一直想做人文艺术和商业的结合。所以当时就是意识到如果瘾想要从一个小工作室变成一个有机会去走入大众视野甚至是代表中国走出去的品牌，它需要更高的视野，更多的能力，更多的经验。好像是不是读了真正的商学院会有一个更好的对自己信心上的认知，所以的确是带着这个项目去读的。
所以你觉得读完商学院回来之后对你的整个的思维对你的认知有什么样的提升吗？
因为其他的同学可能想去换个职业的方向啊，想尝试一下新的领域，但是我是带着这个项目，所以所有的课对我来说都有一个现成的案例马上可以应用。所有的教授所有的资源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品牌的未来带入去思考，所以我应该是收获最大的。
一张纸上的一个概念到一个小的工作室，带着这个工作室的这个目标 case 去欧洲读商学院，
对，
听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嗯，
一路上扬听起来顺风顺水的。我想知道当你回国的时候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下滑或者会遇到什么挫折吗？
就回国来说，我觉得有几个比较大的变化。一是我们说从淘宝转天猫，所以我们必须决定是不是要走 DTC， 就是独立面对消费者的路线。那意味着你所有的渠道销售这些都要自己承担。首先就需要当时的一个保证金啊、运营资金、独立团队，所以这是比较大的一个决定。甚至当时有行业的前辈当面就跟我说过，小姑娘不要老子野心，然后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你肯定运营不好的。
我们会发现现在确实在中国的很多品牌当中，女性创始人她创立的品牌她更细水长流，她也更细腻，她也更容易去通过细腻的方式去洞察一些非常 niche 的消费者和市场来的这个需求。但是可能也会，我相信一定很多事情不是顺风顺水的。所以有没有因为是这样一个女性的身份和标签让你在整个品牌的发展过程当中带来了一些你其实没有设想过的或者说一些不公允的对待？
我现在不会说是不公允，我觉得只是需要一步步去破除的偏见。对外来说的确是开始接触投资人之后，我直接说过你们公司女的太多，是写在他们内部的那个融资报告里，都是女性创始人，以后一定会出问题，一定会撕逼，各种的都有。所以这些是会觉得当时很生气，后来就想那就是因为这个我就是要做给你看， 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想通了，现在就是一个现实，我需要自己接纳这个现实，也喜欢这个现实，所以我现在非常认可和接纳性别的差异，并且也认为它在很多程度上创业是个优势，更坚韧，更长久，更以终为始。
其实我会发现你的这个分水岭每一个阶段我的目标感还是非常强的。其实从这个你读书回来你就进入到了一个下一个发展阶段了。你觉得这两个阶段你觉得你的整个发展理念有什么巨大的变化吗？
因为我选了一个比较对的路线，也引发了国内一些行业前辈的关注。比如说传统珠宝首饰行业以前的 CR10 的集中度是很低的，他们也是在毛利比较低的传统金饰上竞争，所以他们也发现可以做现代的 K 金来去争得更好的年轻人，更高的毛利，更大的市场，所以他们都把瘾放入了自己的竞争调研的这样的一个竞品名单，甚至诞生了自己的副牌，孵化了自己独立的产品线，所以一下子行业的环境就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国外的设计师品牌开始涌入国内，所以也有开始产生了一些竞争的焦虑和对自己成长的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所以这个时候我意识到，如果我们想让这个品牌能够活下去，活得长久，不能再做一个小而美的工作室了，我们必须要做一个美而强的品牌。
从小而美到美而强，我们会发现美是你的不变的部分，我相信可能是你瘾坚持的东西，但是小和强是完全需要用市场来说话的。
对，
你觉得你在你的决策过程当中在哪些方面的布局或者一些战略打法你觉得发生了一些质变？
人强的定义可以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占有率来看，但是因为中国的珠宝首饰市场太大了，一个万亿级的市场，所以哪怕你只有千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占比也已经是一个很大的规模了，所以我们前期并没有把市场占有率作为我们发展的一个目标。那第二个就是从营收和利润来看，那就因为我们前期那个时候还没有引入融资，所以我们的考虑都是比较量入为出，所以前期我并没有急着去发展量，而是要去打地基。首先我们的设计体系，早期是设计师的体系，想到一个很棒的灵感，很线性的出了第一个系列第二个系列，这样去挨着发布。但如果要做一个商业品牌，我们需要有货盘，那这个货盘既包括设计的谱系，也包括产品的结构，所以这个要重新去打造。第二个就是供应链上的准备，所以我们一步一步脱离了最早非常不标准和水平比较低下的中小型工坊，开始往中型的和大型的这些工厂里面比较愿意去支持新兴品牌的供应链开始转型。这个中间过程很艰难，因为我们完全是外人进来，中间还出过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去解决供应链的坑，所以到现在我们应该是这个行业里非常特别的很小的客户，但是收获到了最大的尊重和柔性供应链的各种支持。
所以其实你的第一步迈向强的这个目标的时候是先打地基。
对，
所以你们现在一个品开出来的周期大概有多久？
就是因为我们做了不同产品的分层，重大的系列一年会推出一到两个，因为它从概念到造型到品类到材质和供应链都完全不一样，所以会给它留很长的时间。比如我们现在从概念上已经排到2025到2026年了。
你们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当中已经有这么多灵感排到2025年了。
从品牌诞生的第一年，我就在词海里面把所有相关发音的一隐营相关的字都列了出来，去掉了一些生僻字和负面的联想，还剩下45个字，那这个已经完全足够了。任何的奢侈品现在再瘦的也不会有这么多系列，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的版本啊，所以这个已经足够作为一个大的灵感库了。比如说音乐的音，我现在看到你戴了一个音符的胸针，那这一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选题，但就因为它过于重大，既有西方古典乐的理论，也有中国传统民乐啊很多的理论，那我怎么能诞生一个系列能让它经典长存，又满足简单的符号，又能做产品延展呢？它一定是在你脑海里后面有一根弦永远的存在在那里，一直在想一直在想，但是真的开始研发的周期至少要给它保留6个月到9个月的时间，就属于大的概念系列。还有我们现在有商品型的快反，会要求可能一天就出图，2到3周就出品的，所以要去根据这个产品定位重新调整研发的要求。
其实如果说到强，我觉得最强的应该在人心。今天从我们的商业角度来说，其实你的用户的基础，你的消费的群体，你的数量，甚至是我们现在的词儿叫流量， 对吧？那你怎么看待你的人群？现在整个瘾的核心的消费人群是怎样的？
我一直是认为实际的目标受众和品牌的核心画像不是同一批人，受众是想活成用户画像这一批人，它意味着我们的用户不仅是在买一件戴在身上的项链手链，更多的是它这个概念和造型背后所代表的理念。所以我们会把设计分成宇宙天文、科学符号、自然、人文地理等等这些选题。那这个人群首先它就一定是对这些概念有一定的理解和认知，具备这种同温层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力，同时它主要还是一二线城市相对比较高知和有购买力的人群。
所以你是不去教育用户，而是通过认知来去筛选用户，可以这么理解吗？
最核心的用户是不可以教育的，是教育不来的，它一定是跟你相互吸引的。第一批我们去选择击中的是相对比较高知的具有奢侈品购买力的用户，因为对他来说价格定价不是问题，品味和选和偏好是问题。第二优先级呢，我们会去选一些二三线城市里比较有设计品味，就有调性需求，但是在他的日常生活的供给中又没有能够满足他需求的人。那第三个我们去选的受众人群是结婚刚需人群，这个人群是传统珠宝占比最大，客单价最高，粘性最强的刚需人群，其实也是非常难去转化的人群。
你刚才提到这些人群类型，你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有效的触达他们？
我们首先目前还是一二线的职业女性为主，他们会去 follow 的这些 KOL， 我们会出现在他们的一些曝光和媒体上面。然后第二呢，就是会有一系列比较有意思的创新的渠道，比如说我们很早就开始进入播客这个渠道，所以在三四年前我们就已经跟一些虽然体量可能不是特别大但用户的粉丝群体粘性非常高的高质量播客开始合作。因为播客这个载体它声音媒介整个时长内容的深度包括内容的长尾效应都很好，所以可以去把瘾这种有很强的文化理念的概念娓娓道来的讲出。
所以现在你们还在一个精准的触达的过程当中，
圈层营销的触达。
你现在一年的营销费用大概能占多少比例呢？
我们在品牌 PR 广告公关上一年都不会超过两到三个点。
你不期待说用一种方式能够稍微快一点的去捕捉到你的新的潜在人群吗？
我觉得肯定是希望的，但是这个说实话也不是我想就能实现的，所以它还是像我前面说，你得各方面的产品品牌都 ready。 假设我今天突然5000万的预算投了一系列的电梯和电视的广告，但是用户看完和转化中间的距离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它不是一个我们这个品类现阶段应该选择的方式。那假设我用代言人，这是珠宝品牌经常选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比如说内外也是到了非常后面的阶段，先通过像谭元元这样比较高调性的芭蕾舞演员，再到一系列小众品牌挚友，再到王菲这个品牌级别的代言人去渗透给更大众的群体。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
其实做线下这件事情是很多零售品牌一定绕不开的，尤其是中国可能过去这10年时间大量的网生品牌，对吧？但凡我们今天说一个可以跨越周期的零售品牌，它一定是一个全渠道体系的这样一个搭建，所以不得不提这个线下。线下你们有多少家门店？
我们现在今年现在是有3家店，在北京和上海都是非常好的高端商场。
你觉得是什么因子会让你决定进与不进？
一线城市里面核心商圈、核心的位置、核心的商场里面、核心的楼层，坚决不要跟传统金饰、传统珠宝开在一起。
中国有很多新消费品牌，其实在做线下布局的时候，一般不太会选择租金最贵的地段。您怎么会下这样一个决心，选择这样的地段去开你的前几家线下门店呢？
从非常长远的一个眼光来想，假设这个品牌能活到50年、100年，那回头再想它的品牌故事，我们本身品牌在诞生在北京。然后当时王府中环还是一个很新的商场，它是香港的中环在内地的第一家商场，这是一个诞生在北京胡同里，在故宫附近的一个品牌，首店是开在这里的，那就是蒂凡尼在时代广场，然后肯卡地亚在哪里等等这样的一个品牌故事，所以我需要去选择能够跟自己相辅相成的一个地方。那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并不是我想就能的，因为中国商业地产发展也就从八九十年代到现在是有很强的鄙视链的， 一定是一层重奢、
嗯、
然后二到三层是国外的一些高奢品牌，然后再到国外的高阶品牌。所以首先中国品牌可能以前就在地下或者是四五层以上，所以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保三争二，就是先在至少在三层跟国际品牌在一起，未来再随着品牌的发展能够继续往下走，这是一个过程。
所以核心location 是你的第一个
location 是所有零售的最基础的铁律、嗯、不要有任何创新的想法都打不过这条铁律，一定要认现实，所以 location 肯定是第一条。
一家门店我们通常都会说它有它的财务模型、跟着它的这个面积大小，我们也会说坪效啊等等这样一些概念，你如何去测算你们今天引在一个线下门店这个财务模型？你会给它多长时间的窗口期让它来发展？
我们把所有的模型分成 X 类的是我策展型的店铺，就是未来更偏概念更偏沙龙更偏体验的，目前我们还没有开再去规划，这个是100到120平甚至更大一点，70%都是非销售面积的体验型店铺。那我们最多的还是这种可批量复制，在40多家商场都可以开的50到60左右的精小型的店铺，然后对于陈列展示区对于结账区都有比较好的动线规划。还有一种就是更偏宣传型的 pop-up， 一般会在高端商场的中庭，
偏50-60平的这样的这个店面。
嗯，
这样的店面一般初始的投入资金大概要多少？
对我们来说是150到200万，这个包括所有的东西啊，就包括设计费用、装修，然后一些初始的押金，还有备货。
算上租金了吗？
租金没有算，
租金没有算，
嗯，
押金算进去了。大概多长时间会收回这个成本呢？
嗯，也分店，我们运营的比较好的店，有到6到9个月也会有。
这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失败的案例？
那、肯定是有的。首先，我们最早想的时候太理想主义了，最初我提的第一个 brief。是不要跟传统金饰在一起。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让它开的看上去也不像一个传统的珠宝店。第一家店铺叫时空下的美术馆，所以它整个设计看上去完全不像一个传统的珠宝店，天空是有柔软的云朵的一些装饰，那地面的所有的柜台也都是异形的柜台。那这个的确好看是好看，但是呢，这个店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就发现有无数的问题，当时有选择性忽略的，比如说关于珠宝的试戴取用，它有一个服务流程上体验的问题，有灯光的问题，有存储的问题，有一系列的 bug。 第二个当时想的很理想的就是我觉得每一家店铺都应该根据它的城市特点有完全不一样的千店千面的设计，但这个对于创业公司其实是非常难和很高要求的事情。那还有一个犯过很大的错误，就是在于管理半径上。那我首先当时想的北京、上海，然后成都、广州，那肯定是一个城市一个店嘛，每个城市结合我们电商有一个店就够了。但这对于我们当时只有20多个人，而且刚开始做零售的团队，完全是重新创业一次，什么都不会。那事实证明果然是很失败的，就是这块也是不管是从资金上还是时间上还是团队上都消耗了大量的一些精力。
所以其实还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但这件事情在标准化流程和规模化复制上面就是巨大的障碍和挑战。
是的，
但是从情怀角度来说，这件事情可能是不是有可能还会在你内心有一个种子，如果有一天引到某种阶段可能你还是会做这样的事儿呢？
我觉得还是会的，但现在已经跟当时不管是经验啊还是知识和能力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团队也有变化，但肯定还是想做的嘛。
其实这个东西是可以有参照的，你会发现国外这么多成熟的奢侈品牌，它一定有标准化的部分，又有基于地域、建筑空间、风格等个性化的部分，所以其实很多商业事情我觉得就是底层逻辑是很简单的，
是这样，
就是你该坚持的东西坚持，但是你把这个坚持的东西放到现实社会当中去找到一个公式，它是应该有大量的固定因子在以及一部分的弹性因子在，这样的话才有可能一件事情变成可行。
还有自己心态上一个很大的调整变化，比如当时是新消费最红火我的时代，我有很大的这种 peer pressure， 就是跟同行比起来的压力，因为其他的包括我们同一个投资人旗下投的其他品牌，有的快消型的发展非常迅猛，一年开10好几个店，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去这么快的扩张。当下就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焦虑和压力，就觉得一定要开得更大更好。同时呢，关店包括当时那个决策会觉得好像是一个很丢人的事情，是不是品牌的一个倒退。但是今天再看起来，如果你心态是积极主动的，那都是你掌握主动性去决策，不管是开还是关，是缩还是何时扩张，都是你自己决定的，而不是被动的去想，市场很差，竞品很坏，那你永远是受害者的心态，永远做不好事情。这个还是回到以终为始的角度来去想， 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想希望别人看到这个品牌是谁，怎么去记住它。
如果一个品牌在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在一个非周期的一个完整周期下，它持续成长，有可能是一种假性繁荣。所以我觉得这种波动对于品牌的成长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对，我之前我去跟那个奢侈品的大佬去做并购的项目的时候，其中我们当时带要去做的一个品牌是被中国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集团公司收购了之后，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当然他收了之后，那是一个比 Burberry 更早的一个英国品牌，然后包括做的 trench coat 做的风衣都比 Burberry 更早，其实品牌故事非常好，但是就因为几经一手就没有给他运营好。就当时他那个百年老店关了以后，里面所有的历史的资产，那些什么箱子啊衣服啊所有的文物就被丢到一个没有任何防水防尘保护的仓库，然后也有很久没有人去看过这些东西了。然后我就进去，像进到了一个那种就大的那种博物馆里面去看，然后看它里面那些孤品，它的设计稿，我真的就都哭了，在那个现场，你就觉得特别心痛。就是任何的品牌不是理所应当都会活到今天的，它就是经过这么多的时间，每一个人在当时当下做的决策决定了它未来的命运，这也远远不是当时的创始人家族能够决定的事情。今天做的什么决定能让我们能够活过这些阶段，能够成为理想中的那个自己呢？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以终为始，因为你能看到你想象中那个未来是什么样的，所以你今天不能做那些事情，不然你就绝对走不到那个方向。
其实最近真的跟很多的品牌都在聊，大家都很不容易，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做过裁员的事情啊。你裁过员吗？
今年我们整个品牌市场部是直接就没有了。
其实你自己是做品牌和市场出身的，你当时也竟然先裁掉了这个品牌市场，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也很舍不得，也很心痛，但是并不是说这几个职能和这个事情没有了，只是不是传统形式的品牌和市场部在做传统的 PR 传统的内容，所以这些人没有之后，我们这些职能都分到了不同的角色里面。比如说更偏博主合作的这些，我们在电商部门内有一个电商的内容组，那他们可以更好的把品和效结合，直接去落引导到销售上的一些内容。
其实只是从架构上和一些在阶段性不需要的功能上做了一些剥离，但可能在底层的比如说跟业务直接结合的这个维度上面还仍然保留。现在团队好像也不大。
对，
大概多少人？
现在我们40多人。
其实真的不大，还是说有什么客观的原因决定着你现在只有这样一个规模？
我觉得我们现在团队的规模其实跟公司的规模是相对比较匹配，甚至是超前的。就是我们这个规模的团队其实能支撑2到3亿的一个发展。我们要把最重要的核心人才放到内部，一个店基本上就是1+2，就是一个店长加2个人作为全职员工的模型，结合这个店铺模型已经非常 OK 了，所以完全没有必要做特别大的扩张。但是组织的结构其实是经历了几次的变化，我觉得越到最后越到未来越会发现比较轻盈的状态，把核心的能力掌握在自己手里是更重要的。所以到疫情之后，我们经过了很多的冲击，其实也做了团队上调整，比如说会把非常高价值但低频的人才就变成合作的模式。
所以你的理解是一个组织的能力它不是直接体现在规模和密度之上，而是在今天你作为一个框架性的内核如何衔接出更多对组织释放出有效效能的这些才华和能力模型上面。
我早期绝对是经历了因人设岗的这个阶段，因为这个人觉得特别好，好像才华能力价值观都很匹配，能让他干点什么呢，就肯定是有个这个阶段。但是当时如果战略不 ready， 其他东西不 ready， 这个人来了我没法用好他的。想清楚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就应该配什么样的组织，再看这个岗位上应该什么阶段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整个影的全年的营收规模大概在多大？
我们在大几千，不到1亿的规模。我们之前几年疫情有亏损，今年是回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良性的状态。
你觉得你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首先从财务上肯定是要破这个阶段嘛，因为一个一个小的目标来着。第二个就是希望我们能有更好的产品，更健康的产品结构。然后第三个更重要的还是品牌的影响力上，我们从开始做进入到对戒钻戒这个刚需市场上，我觉得我们真真正正开始影响到人们更重要的生与死和爱很多的场景了。我希望在这个上面能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对外你可以有这样一个口径，健康的成长这样一些话术，
对内你会对你的团队定，比如说2023年做到多少收入水平、盈利水平、对内是一种什么样的管理风格？
今年其实我们也定了，比如要降本增效 Q2 吧，用了比去年减少了60%左右的费用，尤其是营销费用取得了35%的增长。
那你的投资人会对你有财务上的目标吗？
说实话真的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压力和直接的要求、他们要的也不是我们马上很虚的长大然后很快的收割掉。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都愿意去讲文化，甚至至少是人为的无意的都要给它贴上文化的标签。在这里我想首先问一下阿优，你觉得隐是一个文化品牌还是一个珠宝品牌，甚至你可以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认为自己是个文化创意品牌，产品的载体是以历久为新的基因为主要的载体，所以本质上我还是希望做一个文化品牌。
说到文化又可以有很多的延展，你觉得这个辩证关系是如何真正能够体现文隐是一家文化创意品牌？
其实我是不设限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火箭这个项目，它后面正在筹备的一个方向就是文旅，但是最本质就是用户为什么要跟你一起，他到底在认同你的哪些精神，他在搬运你的哪种生活方式，这个是最本质。这个是为什么奢侈品做到后面做什么都能卖，因为大家买的不是你的一个本儿和一个包或者一个双鞋，而是你所代表的这种理念。
那你觉得这个品牌的文化是本人你自己对于很多哲学美学这个现实商业的理解所折射出的你的内在的文化精神吗？
必须得是，甚至如果能再重新来一次，我会让它更先锋和更鲜明，我让它更鲜明和更犀利，让它的边缘更清晰。但是也需要去注意，我有非常多的兴趣爱好，那哪一项能跟产品跟用户市场最合适的结合，又是我们现在该做的，这个是要去做取舍的。
未来的隐会持续专注于金，还是说也会扩展到其他的品类，钻石、珍珠、彩色宝石等等其他的这样一些品类来实现隐的更大的发展吗？
完全会的。之所以我们需要去更把重点强调在金饰而不是一个泛泛的珠宝，也希望让大家能够更鲜明地记住我们这个特点。但是当你认识了这个品牌，其实你在里面可以选择的品类延展、材质的延展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包括我们也在做很多关于木质啊，很多不同的材料的试验。我们像火箭、陨石，这些都属于很特别的稀缺材料，它是跟金可以做各种各样创意的结合。
那你有规划过说未来这些品类可能它的一个发展趋势和占比是什么样的规模吗？
那这个是相对比较动态的，比如说这几年珍珠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新品类，我们在珍珠上也在做非常多的创意和设计的储备研发。而且就是因为这个行业你会觉得好像是个小女生小而美的事情，其实它跟全球经济形势和政治局势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因为大的一些中美的问题，可能金价波动会很大，那这个你得看，因为福岛核电站的核废水排放导致整个日本阿科亚珍珠的价格和产业受到了巨大影响，所以我们完全不是在偏安一隅的一个小工作室里看似安安静静地做着自己与世隔绝的创作，我们是需要真的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和社会息息相关又坚守自己的方向。
我们再回到最开始那个话题，从小而美到美而强，你觉得这两个词当我们今天即将结束这场对谈的时候，你觉得这里面它真正本质上是有变化的吗？
对于我来说其实本质一直没有变，我从隐诞生之前一直想做的就是一个能够被尊重的、令人骄傲的、代表中国能走出去的一个很美好的品牌。但是最终这个品牌能走到什么样子，其实不是我最初能想到的，的确是随着自己能力和见识和品牌这个载体逐渐的成长，它可以去代表更多的事情。
你看隐这个词是一个耳刀旁，旁边其实是一个极，对吧？那这个隐和极其实又是感觉好像很对立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我觉得这个极其实应该代表的是一种今天我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就这个极不是说快速，而说是像急流一样的那种坚定和破局的这样一种心态。越隐的人他的忍耐力其实越强，他忍得越久，我相信他在某一个时刻一定会变得更加具备穿透力。但与同时，如果我们把这个隐字的耳刀旁我们再换一个字，就是今天 我们的立命的根本，我们的世间万物，比如我们换成了这个和，它又变成了稳。我觉得所以就是隐，它的背后又有稳的这层含义。再一次感谢阿优隐做客我们的思路说，也希望你在未来路上能够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嗯，
好的，谢谢。
做真实的自己，讲真实的思路。我们期待通过一场对话，发现中国商业发展新思路。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陆老板，我们下期再见。